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人或将在今年后半年能够因重要基础原因出国。澳新旅行泡泡区的首个航班已经于今早6:15起飞。本周全球领导人将出席由拜登主持的在线气候峰会。澳大利亚在确定15名田径运动员加入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队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人或将在今年的后半年能够因重要的基础原因出国。随着各州和领地政府今天举行每周2次的内阁会议，澳大利亚国际边境的逐步开放已经提上日程，但总理莫里森表示，边境开放不应操之过急。
The COVID pandemic is raging。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一起重新开放的想法是好的，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谨慎小心，确保医疗卫生防护落实到位。我也不想把澳大利亚人的目前生活状态置于风险当中。总理莫里森将澳大利亚新西兰旅行泡泡区称之为两个国家的双赢。从今天凌晨开始，澳大利亚已经可以在乘机抵达新西兰后不需接受酒店隔离。旅行泡泡区的首个航班已经于今早6:15起飞。因疫情被困墨尔本的新西兰人约书亚·波马雷计划下个月回国一周。他说，他在新西兰的双亲已经迫切地期待重逢，并将第一次见到他们在疫情期间出生的如今已经10个月大的孙女。我的父亲已经70多岁，属于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让他坐飞机过来并不现实。他迫切地想见一见他的孙女，虽然可以通过 Skype 视频，但这替代不了给你的孩子和孙女一个深深的拥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他的堂兄妹们也特别想见一见我的女儿，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重逢。新西兰旅游业也对两国旅行泡泡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充满期待。旅游公司 Wellington NZ 的总经理安娜·卡尔佛对此激动不已。在头几周，我们将迎接成千上万名的游客。仅在本周，从澳大利亚抵达惠灵顿的航班就有27次。我希望当地旅游业可以恢复到新冠之前的水平，那时候每年能够接待150万名的澳大利亚人。虽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可以保证，新西兰是澳大利亚可以前来的安全的目的地。新州卫生部仍在继续调查之前隔离酒店内病毒传播途径，有关部门也将曾被定义为海外感染的3个病例重新定义为在本地隔离酒店之内被感染。检测显示，一个在悉尼市政厅 Adina Apartment 隔离酒店相邻房间居住过的4口之家，在离开之后将病毒传染给了另外一个3口之家。从本周三开始，年龄在70岁以上的维多利亚州人可以选择不预约就去疫苗中心接种疫苗。1A 和 1B 阶段当中规定的维多利亚州人可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接种可以在以下地址进行：皇家展览馆、墨尔本会展中心和原位于吉朗的福特工厂。那些70岁以上的人依然可以通过当地的全科医生接种疫苗。西澳的卫生部门正在检查当地一处曾经发生新冠患者的海滩因管理不善而可能造成的病毒传播。一名感染男子通过海滩的一处电梯被转移至皇家珀斯医院接受治疗，但事后该电梯并没有被立即停用。该电梯在患者离开15分钟之后才被清洁，但在此之前已经有3名工作人员走进了电梯。联邦政府已经和南澳大利亚州签署了10亿澳元协议，以降低电价并且提高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天然气供应将被解锁。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之间的新的供应互联器将开始运行。南澳大利亚州的州长史蒂文·马歇尔表示，该协议还着重于增强劳动力。
Importantly, it's about creating
重点是要在我们的州可再生能源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联邦和州将共同研究一系列项目，氢气出口等项目，碳捕集和封存项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全球疫苗接种运动受挫的情况之下，目前已经有300万人因新冠病毒而死亡，死亡人数相当于乌克兰、委内瑞拉或者是葡萄牙的人口。当局认为，由于政府可能的隐瞒和在流行病早期阶段被忽视的病例，真正的数字被认为要高得多。美国和中国已经承诺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达成协议，声明说必须要以严肃性和紧迫性解决这个问题。中美两国负责排放将近一半的是全球变暖的化石燃料烟雾。几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举行一次虚拟的世界领导人峰会，以解决这一问题。本周全球领导人将出席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一次大型的气候峰会。拜登邀请了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4月22日至23日的在线峰会。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强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极为紧迫。
We are very sorry for...
过去四年来，我们对一位不关心科学、没有真正退出理由的总统感到非常抱歉，但他是世界上唯一的退出该协议的总统和领导人。拜登总统说，作为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这个协议，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在这次峰会上，我们将尝试让各国参加会议，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为子孙后代做好这项工作。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一个被取缔的伊斯兰党办公室对抗议的支持者采取行动，至少导致3人死亡、20人受伤。一名警方发言人称，巴基斯坦强硬派伊斯兰政党拉巴伊克运动党的支持者用汽油弹袭击了警方，并且抓获了5名警察。据称，被抓的警察遭到了酷刑对待，11名在抗议活动当中受伤的警察需要住院治疗。巴基斯坦政府上周取缔了巴基斯坦青年党，该党派的领导人萨阿德·里兹维被逮捕，引发了其支持者上街抗议。克里姆林宫批评家阿列克谢·纳瓦尼的盟友公布了他们希望打造现代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抗议活动计划。因为纳瓦尔尼的健康状况恶化，其幕僚长列昂尼德·沃尔科夫正在敦促公众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行抗议活动。现年44岁的纳瓦尔尼在3个多星期前开始绝食，抗议监狱当局的恶劣的待遇。据报道，当局拒绝为他提供医生，以治疗他严重的背痛和失去感觉的腿部。事情的发展速度极快，而且很消极，我们不能等待和推迟。极端的形势要求我们做出极端决定，我们现在宣布采取抗议行动。美国警告俄罗斯，如果纳瓦尼死在监狱里，将为之付出代价。最后，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再确定15名田径运动员加入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队伍。目前入选的田径队规模是20人，临近奥运会时将扩大到70多人。东京奥运会澳大利亚队的总领队伊恩·切斯特曼表示，澳大利亚的目标是派出482名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撑杆跳的运动员尼娜·肯尼迪说，这次奥运会很特别。因为我刚刚错过了2016年奥运会，这让我很伤心。所以众所周知，这让这一届的奥运会变得更酷了。澳大利亚短跑运动员罗汉·布朗宁将成为17年来第一位参加奥运会100米比赛的澳大利亚男子选手。这位来自悉尼的短跑运动员已经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在本周末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中，他以10.09秒的成绩轻松获胜。
Getting the national title is tough to beat.
在一个凉爽的夜晚获得全国冠军是很难的，让人获得信心，知道自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在条件不利时，在你最糟糕时，而不是在条件完美时去完成。很难超过封住的9.96秒，因为这是门槛，感觉实在是太美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0.77美元、1.08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5.04元人民币、6.01元港币和21.92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天，最高温度是25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2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6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阿德雷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1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是24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9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